经第一章第一节，第预备起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，我要做见证，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生命的，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这蒙爱的这一小群今天又聚在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为了召见你，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这个会场，圣灵的恩膏降临在这里。主而言，求你使用我这个不配的器皿传讲你的话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得到宝足健壮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弟兄姐妹请坐。我们刚刚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这些话是不是很熟悉？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起，好像圣经当中哪一个章节也跟它类似？有没有想起来？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第三节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很相似，首先他们都讲到神的创造，创世纪讲起初神创造。在希伯来文当中，神 Elohim 它是一个复数形式，但是这个动词创造却是第三人称单数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三一神，父子灵，他们一起工作创造。约翰福音讲这个道，希腊文叫罗格斯，罗格斯就是神，也是来万物都接受的创造。第二个，我们紧接着就看到这两卷书都讲到光，创世纪讲到物质的光，这个物质的光很重要，如果没有这个光的话，我们人类都不可能生存在这个地球上。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神就说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我们在约翰福音开头也看到光，这个光就是生命的光，它是能照亮人的心灵，让人活得新的生命。我们从刚刚读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看到，主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中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为什么要得到生命的光呢？因为我们人类处于这样一个困境，就是处于黑暗权势之下。在约翰福音我们刚才读的第八章十二节之前，这里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，就是耶稣处理这个行淫妇人的这样一个故事，这样一个背景。有一天 有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这一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为要试探耶稣。他们就说，按照律法，这个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。耶稣一开始没有说话，但是这帮法利赛人文士不断地催促他，他最后就回答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哇，这个石头抓在手里啊。最后的结果是，那群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只剩下那个妇人和耶稣在那里。之后耶稣就宣告，他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看出，主耶稣在这里不仅认为这个行淫的妇人他是犯了罪，他处在黑暗之中，那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，也处在黑暗之中。这群人当中除了耶稣，其他人都在黑暗之中。这事实上是我们人类现实的一个缩影，除了耶稣，其他人，我们所有人都在黑暗之中。我这里排了一下，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见解啊，我跟大家分享。我们看到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是注重律法，注重律法的指向就是以行为来称义，最后以行为称义必然结果是自以为意。我这里提到儒家思想文化，我们是注重道德，这个指向与文士法利赛人一模一样，就是以行为称义，最后呢也是走向自以为意。所以当年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处在黑暗之中，我们的中国人的历史当中也充满了好多好多的黑暗。最近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有个研究生一个投毒案刚刚宣判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？有没有？我想从上海来的弟兄姐妹，上海复旦大学是中国大陆的名校，医学院的研究生那天更是天之骄子，人人梦寐以求。但就是这个医学院的研究生，他用实验室的化学物毒杀了他同寝室的这个同学。刚刚我记得好像是11号还是15号，刚刚判死刑，那一审就是死刑。报章披露了他的作案的动机，动机三个字：看不惯。啊，就是这么个很简单的动机，啊，就是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寝室里边，啊，两个人都很优秀，然后这个凶手就说他看不惯他。看不惯他，他就把那个实验室里的有机化学物从实验室里边偷出来，然后放到那个饮水机里边，啊，然后这个同学喝下以后，这个马上不行，他还要帮他做 B 超，还要去看他，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为什么他会看不惯别人，在这里就是以为自己是最对的。别人比不上自己，自以为意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如果离开了基督的救恩，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是潜在的文士法利赛人。我上一次提到了一个几位弟兄给我推荐的2号手掌，现在有跟进版，这个叫做纸牌屋，有没有弟兄姐妹们看过？现在是第二季还是什么？据说第一季结束了。据说现在中国大陆很流行。据那个代理纸牌屋中文版的 这个搜狐视频表示，第一季2450万观众当中，绝大多数的比例是中国的公务员。那事实上呢，纸牌屋实际上是刻画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圈子，他们有各种的权谋、权斗、不公正、操纵、背叛、腐败、残酷。二号首长也好，纸牌屋也好，都描述了人性的败坏、社会的黑暗。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总梗子在哪里呢？在撒旦黑暗的诠释。约翰一书这里5:19，我们看到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以弗所书6:12也提到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谁是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呢？就是撒旦。哥罗西书1:13谈到我们原来在黑暗的权势之下，这是我们人类的困境，我们处在黑暗的权势之下。那我们看第二个方面，耶稣基督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这就是我们刚才约翰福音1:9我们读到的，从创世纪3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，当时就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只好躲在黑暗中。真正的光明在哪里呢？30年前在中国大陆有一首诗叫《一代人》，这个诗人这样说：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记得这首诗？哦，还有，很好很好，写得不错。所以我们看真正的光明在哪里呢？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这个光我们从上下文知道，这光就是指耶稣基督。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就击败了撒旦。撒旦我们刚才看到他是黑暗势力的总后台。希伯来书2:14说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当年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犯罪堕落之后，神呢有一个宣判，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。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预表耶稣，因为主耶稣跟我们男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他是女人的后裔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这个在十字架上完全的给这个撒旦致命的打击，伤了他的头。虽然撒旦有时候还垂死挣扎，但是耶稣的十字架总是可以胜过撒旦。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1:5说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在原文当中，这个不接受光，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不曾胜过光。所以说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曾胜过光。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，黑暗的势力却不曾胜过耶稣基督。第二，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完全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。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的罪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我们说，以我们每个人的罪债不用再 负责，因为有主耶稣为我们代偿。这样的结果，我们就不必躲在黑暗中。我们现在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这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特权。约翰福音开头以道来指代圣子，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。我们说主耶稣他是道成了肉身，他是100%的人，但同时他也是100%的神。耶稣基督是真光，意味着神才是真光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真光，真有了反义词就是假伪。在哥林多后书11:14，他在这里说，圣经在这里说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撒旦在你我的面前，他如果说他有一个名字就是撒旦，我们很容易就认出来，撒旦你推我后边去。但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撒旦是会通过人工作，他的诡计就是通过人，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人文主义。我们在历史当中就可以看到，人会提出崇高美好的道德理想，完美深邃的社会蓝图，甜美温馨的郑重承诺，光辉灿烂的字眼，比方说全人类的幸福、自由、平等，哇，这些字眼可真好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千万要记住了，如果离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些都是撒旦的诡计。自由啊，多少罪恶，假如自明以行。这是谁的话？这位贵妇人叫罗兰夫人，她为了自由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投身革命。想不到，我想她自己也想不到，就是其他人以革命的名义，以保卫自由的名义，把她送上了断头台。这句话是当年他在上断头台之前最后的话，自由啊，多少罪恶，假如知命以行。我刚才提到这位朦胧诗人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最后光明有没有寻到呢？他企图凭借着自己来建立一个完美的生活，最后坠落黑暗的深渊，不仅自己毁灭自己，同时也毁灭他人。亲爱的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我在这里要非常非常郑重地提醒你们，任何离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、人文主义，都是伪光。这世界只有一种真光，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只有神自己才是真光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真光，我们就当信从真光，成为光明之子，为光做见证。约翰福音12:36说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我小时候在海边长大，在夏天的晚上，我常常跟着大人一起去捉螃蟹。我们经常用一种很光很强的那种手电筒，我们平常就是说去照这个螃蟹。这个螃蟹呢，非常奇怪，当我们这样用手电筒照它的时候，它这个螃蟹就会爬过来，因为有着光。然后呢，爬到这个光圈里边，它 它就不会动了。所以呢，它们常常成为我们的美味。在这里，我就说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成为那些螃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来救光。约翰福音3:21说，行真理的必要救光，英文说 come to light， 我们看到光也要到这个光的前面来，最好在这光中别动了，就像螃蟹一样别动了。我们靠近真光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必定被光照耀。曾经有一位姊妹跟我分享她当年的心路历程，她说她刚刚读圣经，读到她当时有一点跟她的丈夫有一点点的冲突，她的丈夫对她不是很好，所以她读圣经的时候，她读到要饶恕别人这样的真理的时候，她说她很清楚要饶恕自己的丈夫，但是怎么样做不到，这个道理放在那边但自己做不到。但是有一天她说她突然意识到她自己也是漆黑一片的人，她说一下子她自己就放下了，她能够饶恕自己的丈夫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位姊妹为什么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漆黑一片的人？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真光照到他的里边，他就认识到原来我也是漆黑一片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灵何等需要基督的光照，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成为光明之子。以弗所书5:8-14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预备起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哈利路亚，基督就要光照我们了。我们有一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到光的面前，基督就要光照我们。约翰福音1:6-8提到一个人，就是施洗约翰。圣经说他本身不是光，但他来那是神差他来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光。当年神差遣施洗约翰，主耶稣也赋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大使命。主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马太福音28:19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仅仅要成为光明之子，我们更要为光做见证，就像当年施洗约翰那样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递给更多的人。这是什么？一块牌子，世界指望着你， The world is counting on you。 这个牌子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 student parking lot 学生的停车场里边，在出口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块牌子，世界指望着你。所以我印象很深，我今天就 把它用上。有人会说这个世界太黑暗了， 弟兄姐妹，还有黑暗的角落没有被真光照耀，指望谁呢？这个社会是谁组成的呢？就是有好多好多的你，好多好多的我，好多好多的他组成的。这世界还有黑暗的角落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。我们应当首先行动，无论我们到哪儿，就让基督的光照到哪里。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说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，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什么是使多人归义啊？就是我们把主耶稣传递给更多的人，让人悔改信主，归在主的名下，使他成为义人，这就是使多人归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手中的功，我们能够让人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今天来同心建造教会，这乃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事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这个在神国度里是非常非常有价值，而且这个价值要存到永永远远。这个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很熟悉，这个人我在青少年时代说他影响很大，他在100多年前写了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题目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。他其中谈到这些做父亲的人应当掀起黑暗的闸门，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。我们华人很有传统，就是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们。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对孩子们有很多的供给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要坚住黑暗的闸门。我们做父亲的包括也做母亲的，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愿意为孩子们抵挡任何黑暗势力所过来的袭击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对付黑暗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真光。我们要大力传扬福音，建造教会，这个是我们祝福我们孩子们的最有效的方式，最好的方式。当然我一点也不我是非常 comfortable 我们的父母亲对孩子们有各样的提供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，我们今天我们去传扬福音，我们吸引更多的人归主，我们建造教会，建造中华福音教会，我们乃是为我们的孩子们预备一个光明的未来，光明的生活。我们在这里也有好多年轻的朋友们，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期待一个光明的前途，光明的未来。我也这样祝福你们，盼望你们得着这生命的光，照亮你们前头的旅程。就如一首诗歌，爱在这里，和平在这里，光明在这里，生命在这里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都在这里，你若想要得到它，在耶稣基督里。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光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这个光能够照亮一切人，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 你就会被他照耀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，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得以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你。求你降下圣灵，降下福星的火，来燃烧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，让我们真正的被你的爱所激励，去大胆传扬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人类的希望，让更多更多的人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。我们相信在这世代中，天父你仍然要做更大更新的事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同有份，带领我们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请弟兄姐妹就坐。